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维摩基金菩萨品啊，这个维摩基句子说什么叫道场啊？啊，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无老死啊，皆无尽故。而说这个，而说缘起就是道场。什么？因为道场本身就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就是我们佛性。但佛性呢，我们没有悟道，没有正日，所以我们活在缘起里面。而缘起，一切缘起无自信，与空花一样。那什么叫缘起呢？啊，缘起就像三世因缘了，啊。啊，无名缘行，行缘死，思缘明舍，明舍缘六日，六缘出，出缘受，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个叫少因缘。少因缘首先是过去、现在、未来，有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那过去的因是什么？就是无名啊，无名缘行。这两个呢啊是无明缘起。那什么叫无明呢？前我们常常讲的时候讲的无明就是根本无明跟自摸无明。根本无明就是第八识。自摸无明就是这个六识跟七识。而说这个我们现前这一念的空间啊，因为时间和空间，就是空间就是根本无明。啊，这个时间它就是啊自摸无明，因为根本无明本是不动的，就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我们产生了现在过去未来，那是第六识纠结出来的。空间，空间本来是没有空间的，因为空间与幻，就是它是啊，我们讲法空，是吧？空间本来是没有的。什么叫没有空间呢？就是没有冷，没有锁，没有实啊，叫根尘实，产生一念，我这一念就叫自摸，叫根本无明。我这个无明有了这一念以后，就产生能跟锁的纠缠，叫自摸无明。记得，就是说，因为有了空间，就有了能和锁，有了能锁就有纠缠，有纠缠就产生啊自摸无明。自摸无明就产生时间，时间就产生三界。三界呢怎么了？就是说过去的因、现在的果、现在的因、未来的果啊。那是无明，就是过去的因啊。这个因里面有三个无明是吧？一个呢啊无明，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执着，就是时间跟空间里面过去的啊，不是现在的无明，是过去的无明。过去无明就是无明分别执着，无明产无蕴，就是一个肉体出来了。分别产生法界出来了，执着产生烦恼出来了，而这个根本无明、自摸无明，这个都是在无明分别执着里面啊显现出来的过去因，因为有了过去的无明去行为，无明原行嘛，就行，所以我们修行呢，过去的无明原行。就像种子一样，八识里的种子一样啊，一定要通过什么呢？要通过五识现行，第五识。五个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之识，叫五识现行。我这个五识现行产生第六意识，就开始分别，对吧？所以呢第六识啊又开始行。那第六识叫无明缘行，行缘识，行缘起来一个识。这个识产生第二，我们现在的因，现在因就是空间出来了，记得 现在已经就是第八十，产生了前五十，然后有了五十，有了这个十，就叫根十嘛，有了根十，然后产生名色。名色呢，就是说你有这个十，就产生色，色就出来了。就像人出生的时候，色就出来了。有了这个色，就是我们讲就是有了这个十，对色的执着。首先，小孩子他并不知道自己有眼耳鼻舌这个根的概念，但是呢，他有强烈的对这个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的这个执着。所以你小孩子你看他看到水呀，很广阔的水，他以为是冰，是吧？他要下去啊，父母拉着帮他下去，是吧？就是说小孩子为什么他不知道水会把自己淹死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有强烈的认为外面那个平面呢可以在上面走路的，是吧？他不知道那水呀会把我们淹死，是吧？而长大以后啊，他慢慢的对根有一个了解。就这样，因为有了根，那是根也好，尘也好，它都在色的范围之内，所以叫色法。色法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之都是色法。因为有了这个识以后啊，它首先是对外面的识上的执着，就这样，而识上就向外去抓这个色啊，抓色就抓两个色，一个抓根色，一个抓尘色，就是两个色就出来了，就这样。而两个尘色叫明色，产生六日，是吧？所以呢，就有了名色，它就产生了六日，日到根里面去啊，就根相应了啊，产生了根，根就在增长，所以产生六日，六日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进入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产生接触。我产生接触的时候呢，这就是说这个触啊，触啊，有了触以后就有受。有了受以后呢，就有爱，对吧？那么说，有了爱就有起啊。那么说这个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在受的过程之中啊，就是过去的果报，就是过去的因，现在的果。现在果在哪里呢？就是你的识，因为识它并不是人的识啊，还有天人的识啊，还有地狱的识啊。这识有很多种的，就是很多界都有识。但是他生了哪一界，他就他这个识就看他的福报和他的恶业啊，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恶业就感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是什么样的善业就感受什么样的善报。就是有人的识呢是天上的天使，有人呢是人道的识，有人呢是地狱恶鬼的识，每个识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什么样的辨别出来他这个识是地狱恶鬼出生呢？啊，有的人像他有地狱恶鬼的识，有的人呢是地狱恶鬼的像，但是呢他有天人之识，是吧？天人识是非常平静的，恶道的识啊是非常乱的，就是就这个识啊，就是识它是非常乱的，就比例来讲啊非常烦恼，就这样，或者说有非常清净，就这样，清净之识或者说烦恼之识是跟他过去往昔的果报有关系，你看，你到人道你飞不起来啊，人到天上是光明的世界，在人道土木山火，到地狱全部是火在烧，那都是识同时现出来的，觉得。所以呢，这个识是由我们讲行后面这个识，就是说你现在识就是过去的果报，或者说你明识也是过去的果报。就是说你看到的色身相互触法产生了眼耳鼻舌身意，而这个呢都是过去的果报啊，六日的果报啊，触就是眼睛看到色就触也是果报，是吧？触的果报呢，受也是果报，你必须说能受软受它就叫果报，是吧？苦受乐受它就叫果报。他说受了以后呢，你就有喜欢和不喜欢，就有爱，就是有爱就能喜欢，然后产爱的时候呢，就爱就会有攀缘了，就有攀缘就要取，有善取恶取。那这个取它并不是果报，它是因，知道吧？你要取它，要取它就是过去的因，啊，那现在的因，那有了取就取这个眼睛取色啊，耳朵取声音啊，鼻子取香，就六根取六尘这个取。啊，有善取，有恶取，有无记取， 又产生了善的将来的善的境界、恶的境界和无忌的境界，这样，所以呢，就是将来的果报，这样，所以呢，有了取，有了取以后就有有，有呢，就是我们有啊，就你现在有了，有了什么了？我们有了地，又转到准字里面去了，就是你有了这个因，这样，我们造了这个因，将来就有果报啊。就是讲到一个果报呢，就是有这缘就生，生就杀非子，又有生老病死的显现啊，就一直这样六道轮回。那所有六道轮回都是缘起的，所有因缘就是缘起的，所有缘起都是没有自性的，因为没有自性即是空，是少因缘都是空，这样。所以学佛的人呢，在这少因缘的直接观察空性就可以了。你要不观察空性的话，你就落在因缘里面，落到因缘呢，都是六道轮回的果报，是没办法解脱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呢，不要强行去做，这样的呢，会让你的这个缘起啊，就能因为空性里面发起你做到的事情，像我们念阿弥陀佛。特别是净土法门就非常特殊，在一些缘起里面，比如说我在无量寿寺，我可以看到，就是说每个众生都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就是每个众生四十八愿，在般若门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是空的，但是你绝对空不了，知道吧？而每个法界都是平等的，你绝对平等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靠自己般若正量才能获得空性，是吧？哎，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光明升起来的，就是说我看到的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可以现花，阿弥陀佛可以现世界，阿弥陀佛可以现桌子，但是呢，桌子花世界我又喜欢了又不喜欢了，但是呢，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所以呢，你顺着你自己那个境界去走，你不要顺着你的般若这个体，因为你了解佛陀讲的那个是平等的，佛陀对一切界是平等的，比如说出家人是阿弥陀佛的36愿，在家人35愿，那么说按照般若角度呢，在家人出家人是不能分别的，为什么呢？在家人出家人行菩萨道都是空性的，都是你的念啊，这是般若角度来讲的。在佛陀愿里讲，你可以去分别，为什么？你可以分别出家，你可以分别在家，为什么？我没有证到空性啊，没有证到空性，分别出家人、在家人还有山河大地，我都要分别，我还喜欢住在这个地方，我不喜欢住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因为净土法门呢，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帮我们摄起，我住在无量寿寺，那也是阿弥陀佛愿力，我在无量寿寺解脱，对吧？我住在多林寺，多林寺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我去吃多林寺解脱，我在家里也是阿弥陀佛愿力，我在家里面接受阿弥陀佛教导，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我是有分别的，你比例来讲，你叫我在家里我肯定做不到，你叫我到多林寺我掌控不了，诶，在无量寿寺正好，我就在无量寿寺，是吧？其实所以呢，我们仿佛是有分别的。那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说净土法门？因为净土法门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不是靠我们般若，不是靠我们的正量，不是靠我们自己呀、达到那种境界，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你已经通过少因缘观察这个世界是空的，对吧？我们尽量把它全部放下来，对吧？放下来以后呢，你看你是或欲啊，在哪一种体上去求解脱？就是反正我们都要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是一定要顺承于阿弥陀佛。做不到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去做。就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讲，我们你首先要知道，我们都在缘起，就在道场里面接受阿弥陀佛的救度，就这个意思。因为少因缘就是道场，我们过去在少因缘里面，我们现在在少因缘里面，我们未来仍然在。只要你没一条路生死，只要你没成佛，你都在因缘里面，你在执着于因缘，你一定在执着，你不可能离开了这个因缘起。是的，因为你还没有破缘起，还在因缘里面，是吧？但是我们知道了因缘，或者知道了无常啦，知道缘起，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我们向阿弥陀佛，我再不接触这个因缘了，我接触阿弥陀佛，因为因缘让我无尽的生死啊。所以呢，我也知道这个因缘都是空的，是吧？但是空的呢，我们尽量去躲避它， 你不要去在因缘的去扯了，你要信阿弥陀佛，知道？因为这个因缘在这里面，只要你向到里面去了，你一定会解脱不了的，知道？所以呢，阿弥陀佛现这个十二因缘的提上，让我们解脱。十二因缘，大家都在十二因缘呢。我现在一念在十二因缘里面，你的一念也在现在、过去、未来果报上，你也在一念在现在过这个因缘里面。而究竟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一念本来就从佛性里面出来，是不是？一念佛性出来，因为十二因缘就是空。那我就了解十二因缘，我没有必要的去执着它，我知道了就可以了。是吧？它都是空的，然后我相信我有一个佛性，因为没有佛性就没有十二因缘，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对佛来讲叫道场，是接引众生的；对我们自性般若来讲，十二因缘是让我们在十二因缘了解无自性的时候，正好是见到佛性，见到你的佛性，知道？因为一切法空，那就是佛性不空，对吧？佛性不空叫做常，它是永恒的，但是我们显不出来。就是知道十二因缘里面我们是显不出来的，所以呢，我现在这一念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道场，是接我们到西方去了，我一心求生西方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知道吧？这个就是大家知道，就彻底的断掉你这世俗的这种计划，这种分别，这种计划，这种执着阿弥陀佛天天在度众生，在因缘里面你知道，但是你要触到因缘的时候，你发现了你自己一文都不是，就是有生老病死。就是说，我讲，我把这个，就是说，十二因缘感受的这个八苦现前，对吧？如果你无明缘行，那么说所有的无明缘行都是八苦煎熬，八苦的煎熬，就是八苦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你发现你自己啊，了解什么叫苦啊？没有自信，苦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但是呢，你也脱不了。你能脱开身吗？身体苦现前，你能躲避吗？躲不了的，就这样。你只要不成佛，你都躲不了的。因为老你不老可以吗？你老苦一定要现前。你说我老了不苦了，不可能的，知道？你等老的时候，屁屁扣扣一大过年，然后你的身子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完全是烦恼，是不是？因为我脱离不了。是吧？你病苦你能脱离了吗？一针打在你屁股上，你痛有感觉吗？是吧？你说你没有感觉了，那骗人的，是吧？所以你这个苦，那吃饭吃不下去了，肚子一吃饭肚子就发胀。你看我们现在觉得那名字老苦，是吧？吃吧肚子胀，不吃吧肚子又饿，是吧？吃一点点肚子都胀，就这样。然后就这个。身体稍微这两年呢，稍微脑筋稍微干一点后呢，哇，全身骨头都痛，就像我现在就全身骨头不知道昨天干了什么，就全身骨头都痛，就像我今天就一点精神都没有啊。本来我想下午大家去出播的，结果呢他说还来听听法吧，所以我就强行自己还是过来跟大家讲讲法，就像其实我现在这个骨头关节就好痛，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你身体老了以后啊，稍微因为我们活动太少了，在东林寺我就不活动，稍微有一点奔波啊，就有点身体就会有病苦显现，然后说就想休息，就不想跟人家讲话，就想把一切都拼掉，就这样，有这种意识就会出来，是吧？所以呢，劳苦一定会现前的，是吧？所以每个人劳苦现前，那怎么处理？赶快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了生老病死苦，这是佛陀给我们搞了一个道场而已。我在这里除了念阿弥陀佛，除了信阿弥陀佛，除了意念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想法，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像我们这个年龄里面，我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实相，都是显我自性，但是我显不出来呀，显不出来呀。但是我了解自性就在这一切法上，对吧？我要借助阿弥陀佛的力量让我显出来，所以我见阿弥陀佛就是见自性，我很清晰，是吧？要有这种意识存在，是吧？所以老病啊，病苦，从这个时候，我问你，你要不信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你病的时候能解脱吗？死啊，特别是死啊，是吧？生老病死，这个病来了，你睡在床上，有时把管子插在你的鼻子里面，就是我插在，我还算好一点，是吧？我在那个医院的插筒，我还晓得打住，我还晓得观想，是吧？就是说 这个力量，大部分人呢几乎都不念佛了，是吧？基本上就享受自己的痛苦，是吧？是因为在船上的时候，就很少有机会有善知识跟你边个带着你念佛真理。所以现在不下放下一放功夫念号念佛，你到临命终时死的时候，你必须要为你的业报要付出代价，是吧？你不要开玩笑，一定要念佛，是吧？就是说你要相信你的病，是吧？死的时候如果你念佛都不习惯，念佛都不习惯，他们说啊，到临命终时靠阿弥陀佛救你，就等着那一死四大分离那一轮，你想一想，那个山过来了，那个水过来了，是吧？刀过来了，剑过来了，冤亲债主过来，你还晓得念佛吗？你还晓不晓得念佛？就是，那你说那什么般若啊，什么智慧啊，什么空性啊，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你平时又不念佛，然后到临命终时就等着什么去受，是吧？所以你现在不一念阿弥陀佛，那还得了？你只有一念阿弥陀佛，世界所有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要一念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绝对是对的，是吧？所以除了念阿弥陀佛以后，因为你死的时候就两山相撞啊，就是说于万箭穿心呢，就是又作为四面八方都是箭射过来了，你不念佛，那箭射过来，你能受得了吗？是吧？所以就是箭射过来，然后呢，就冰山现前，身体凉的时候冰山现前，整个世界都是冰块，你能躲得了吗？冰块冷的时候你躲在拐，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都发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是这种状态，真的会这样状态，因为没有断气啊，你没有断气，那个时候你能把握自己吗？是吧？所以这个四大分离，就最后一下就是两三相撞，整个世界都向你转过来，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佛陀啊，为什么拿整个的生命来为尊生这个发愿？他看到了尊生生老病死苦的可怕性。阿老汉说地狱鬼出生了，就听到这个名字，全身都冒息，全身冒息啊，就这样。就是这个，那我们为什么听到这些话而毫无顾虑呢？知道，就是一点像没有事一样。你不觉得你的信仰有问题吗？是吧？所以就是说，把更多的时间来多念、多忆念阿弥陀佛，知道？所以呢，你的这个行住坐卧不忘忆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只要你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定在那个地方，知道？要忆念习惯，你们要说啊，我到那边是阿弥陀自然把我接引去，我相信不疑。那这个都是自己吹，知道？我相信的，阿弥陀佛接引你，就是阿弥陀佛神力无比，一定把我救走。这个都是迷信啊！你一定要般若抓得住，你要进入色摩他，就是阿弥陀佛抓住来进入色摩他啊。如果阿弥陀佛法界抓住了，你要进入毗婆舍那。你要把阿弥陀佛大悲心抓住了，你要正受。就是所有的境界都要正受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么说我们现在唯独的修行就是意念意佛念佛，现前大来必定见佛。你要相信阿弥陀佛在当下，就像菩萨也当下，功德也在当下，地狱恶鬼也在当下，你一定要多意念阿弥陀佛，不意念阿弥陀佛是非常的危险啊！所以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不要拿生死开玩笑，所有的也可以开玩笑，这件事情呢，千万不要开玩笑啊！所以好好的呢，要意识到这一点。你看，就生老病死苦啊，爱病离苦，爱的人呢要离开你啊。如果你伤心啊、哭啊、伤心啊，你知道都是缘起的，哭声就是受不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赶快忆念阿弥陀佛，没有路走，你一直在忆念，是吧？你想都是空的，结果呢，一砖头就想到他，就像你身子一样，对吧？左想右想，又想到生死三起；左想右想，又想到生死三起。就是说，你的牵挂不是说你想断就断的，真是动不了。就是说一件事情挂在那上，就是说，你想，他们说，我们这个大殿的那个功课本都要拿掉，连维罗斯运的那个都要拿掉。我当时全血就冲到头顶上去了，知道？我准备骂他们了。 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忍住了，我就没法脾气，发现自己呀，这个全身的那个叫什么，我们讲肾腺上升，肾腺上升，哇，的头顶晕了一下，就嗡了一下，你知道吧？我当时就是很恼火，我说我们韦老师运力功课本都不能放吗？都要拿走吗？拿了韦老师拿那么大本子上下拿吗？我当时准备把那个执法者给骂，后来我忍住把他忍住了。可看出这个冤憎会苦啊，瞬间现前的时候啊，那是忍受不了了，知道？所以呢，我感觉到我还是要多念阿弥陀佛，多思维阿弥陀佛。就是不是为阿弥陀佛的话，这个时候发现自己呀，里面就是根本就不可靠，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真正的发心了，这种力量了，还是很难的，是吧？所以我们讲就冤憎会苦啊，这个冤憎会苦，还有求不得苦，是吧？你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就是心中心有不甘，就是说这也是一种苦，是吧？求不得苦。冤憎会苦，特别是五阴魔苦，是吧？五阴魔苦就是身体的执着，对于身体的执着，我见，知道吧？这种我见，这种执着非常的重，对吧？所以你要把我见去掉，哎，你就非常的平静，整个世界啊，我们讲世界生平啊，就是整个世界是平的，知道吧？如果没只要有我见，世界就有高山深海，就你有恨，有爱。有冤气，知道？就是说还是怎么出来的？有冤气，高山成了有功高，那功高我慢，深海冤气怎么来了？就是肉体的我见，知道？这种我见叫五蕴，里面就叫五蕴啊，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对五蕴的知道，就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就是对身体的这个见啊，对身体我见，这对身体的我见，众生最大的烦恼就是什么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跟两个沙弥不是这样聊天吗？两个沙弥说贪苦嗔苦痴苦，两个三个人已经站到佛面前，站到佛面前的时候，佛陀说非贪非嗔非痴苦呢是乃至于有身，就是有五蕴之苦，知道吗？身就是五蕴，因为有身体才有苦，没有身体哪来苦啊，是吧？所以我们平时叫观啦观四大，就是把身体撤掉，把身体撤掉，就是把五蕴呢，把它撤掉。这种就是说，你眼睛在哪里，在色；耳朵在哪里，在声音。就是把你匀掉，匀掉目的对身体啊淡薄，并不是有一个境界出现，是你对身体淡薄了。讲法的目的就是说，比如你眼睛在哪里，在色上，色就是眼睛，那我这个眼睛就没有了嘛。它是要你把你的过人的分别，多立体的这个眼，把它淡化掉。而淡化了，必淡化掉。你身体淡化了，五蕴淡化了，哎，你身体一旦淡化了，你这个整个世界啊，猛然的发现了啊，内空外实，非常的清净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出禅就出现了，是吧？就是出禅修行就比较快，就是我们一点出禅都没有，就是说人没有出禅，就是一个大我执，全是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就是因为没有我这空上所有的树叶子啊鸟就叫啊反正都在外面，自己是空的，非常宁静的住在中间，就是不管是什么人在你周围你都不动，因为没有我了嘛，就都是色身相互触法了，就是所以色身相互触法就是缘起即是空啊，因为了解了第二个，就第一层是没有我，第二层呢外面都是缘起法空，到了第三的时候你空都没有了，就是我见这个空都没有了，就这样。所以我们讲金刚经的讲三个缘起都是空，一个我空，一个法空，叫空空三空嘛啊，缘这个我们讲六界三空嘛，六个界是吧，三空就是说三空就是我空法空空空，就是三个空，是吧？首先要我空，然后再法空，因为我一空了以后法空啊就很快了，就这样。我们讲二禅定呢，就二禅呢就是法空，对吧？第三场性空，性空就是空也空掉了，就变成性空了。性空就真我就出来了，进入三果就不退了。就是、三果就是一去不来，就是出来以后到天上去见到 成为毒酒府，然后在那建造府以后成了一个地方解脱。还有呢，就比量，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一定要记住，跟任何人接触啊，不管是跟任何人接触都要存胎的。什么叫存胎？就是说我看到你，然后一直说就存胎，就转为下意识，知道吗？就不管男的女的，你见到师父都是一样。他说你见到师父一执着就存胎，存胎就转为下意识，知道吧？所以对世间男男女女的一定不能执着，知道吧？就是说一定要，但是我们也做不到，做不到。你的五蕴呢，对外面的色尘呢，一接触就存胎。你能看到就色尘相互触法产生爱呀、恨呐、借机，因为五蕴叫积积嘛，积积成胎，就成胎转为下士，就是下士。所以呢，我们对外面的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执着它啊。那么说你们不执着它，但是我们活在这世上，一点都不执着，我们也做不到。唯独的一个执着法就是执着于阿弥陀佛，知道？就是说我们过去啊，祖师们讲嘛，叫阿弥陀佛名号是唯一。留给尊生的一个烦恼，知道？就是说尊生抓住这个烦恼就可以走向解脱，知道？因为这也是烦恼，就是抓住念阿弥陀佛抓住也是烦恼，但是阿弥陀愿你跟阿弥陀结成胎就变成化身，是吧？如果你跟阿弥陀佛还有疑尘就结成胎了，就变成胎身。你看我们跟阿弥陀结缘后结成胎身，知道？因为胎身莲花胎不开，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还有胎身呢？怀疑心所致，阿缘对立所致，或者说不了般若所致，不了第一义所致。如果你要是明了的话，它就转化，就是花开见佛。所以呢，我们一直讲般若实相啊，就了解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见了我们这一念，然后你再摄于阿弥陀，跟阿弥陀结了这个胎，我这个胎将来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是吧？所以你要集中思想，你要集中思想，就是说对这个世界视为阿弥陀佛啊，对现前这一念视为阿弥陀佛，对现前的境界视为阿弥陀佛，就是说这样的执着积积成胎，我这个胎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跟持戒第一义相应了，八二相应了，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完全连接，因为阿弥陀佛功德就在当下跟我们连接，你信了，你意念了，不怀疑了，那时候你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花落果成，是吧？你看，所以看，就是说你这一念，如果你不到极乐世界，那说跟男人见，跟愚人见，是吧？觉得愚人见，那也积极一念也会成胎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成为胎身呢，就是那么说我在此世界见男人见愚人，不要成胎嘛？不是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很正常的。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下辈子到哪里去啊？反正你现在对外面看着都要积极成胎的，你是看着阿弥陀佛还看着男男女女，是吧？觉得你小心一点，这样不要下辈子来了你不一定能遇到佛法的，非常危险。所以一定要相信是有果报存在的啊！所以佛陀说啊，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无尽故就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无明是无尽的，知道吧？为什么？因为复性是无尽的，是吧？就是缘起是无尽的，也复性是无尽的，是吧？就是说这个老生老病死是无尽的，因为复性是无尽的。生老病死转过来就是佛性，因为生老病死无自性，就是佛性。佛性无尽故，生老病死无尽啊。那说无明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是佛性。为什么有无明呢？因为佛性，是吧？因为佛性无尽故，无明无尽啊。缘起无尽故，因为佛性无尽啊。生老病死无尽故，因为佛性无尽。是故呢啊，它是无尽的。如果你不解脱，那就无尽地六道轮回受因缘的转啊转啊就转。如果你要是再多，佛也是无尽的，那尽现在过去未来地遍满十方，那就是法身了，是吧？法身在哪里？法身就在无明里面，是吧？无明即法身。法身在哪里？法身在生老病死中。法身在哪里？法身在种种受缘起中，是吧？ 发生在无常中，发生在缘起中，发生在六波罗蜜中，发生在慈悲喜舍中。就是说，不管是无常、缘起、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他统统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是佛性，就是佛性所现的相。米拉就是诸法在法里面啊，恶拉就是佛性，所以呢，在佛性上安住可以现一切法，就是在现一切法，就是说人死人要住得住，八地菩萨他常住哪个地方？住在法身上，在这个世间示现十二因缘，示现无常缘起，示现六度万行，示现慈悲喜舍。那说都在哪个地方示现？在法身里面现出来的。我们呢是不可能的，知道吧？因为我们是没有证到八地菩萨，知道？你怎么可能你有这种大功德呢？那是与十方世界供养诸佛的，那不可思议的，尊生是做不到的，知道？我们呢只能够理上明白一些，是吧？所以呢悟了，就是说，所以呢你成佛了以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世界的无明就转为光明，是吧？无明就是光明，光明还是来无明，不离开世界的，知道？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知道？你的就是说少因缘都变成佛性了，知道？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生老病死都变成佛性了。你到了极乐世界，慈悲喜舍都是佛性了，知道吧？这样你到了极乐世界，整个世界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就是说视线于等于阿弥陀佛。你看，所有尊生尽在其中，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所有尊生情在里面，是吧？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是所有法界情在里面。那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说无量光，那无量大悲所有境界尽在其中，就是说这境界有坏吗？尊生都在境界里，那佛呢？佛如果要有这个境界就完蛋了，那就变成尊生了，知道吧？所以这个境界对佛来讲叫无量境界，这个法界来对佛来讲叫无量光法界，就是而时间对佛来讲叫无量寿不动。所以阿弥陀佛成佛了以后，所有尊生尽在其中，是吧？所以呢，你要知道，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也讲了啊，尊生有尽呢啊，我愿无穷啊，记得他尊生是有尽的，我愿是无穷的，情于无情，藤原顺治，也就是说，我愿无穷，他愿是不会有穷的，为什么无穷呢？因为佛性无穷，知道吧？尊生为什么有尽呢？因为尊生呢悟了。悟了，他无明没有了，就变成佛性了。佛性不离开无明，无明不离开佛性。你要永远记住，佛性是不离开所有缘起的，是吧？离开缘起，说另有佛性，那叫神见。神见呢，就是有一个神在那个地方，是吧？佛教不讲这个，佛教讲当下，当下这个体都在佛那个地方，是吧？了解。所以后面讲缘起就是道场啊，十二因缘缘起。后面呢烦恼，你看这上面诸烦恼就是道场，奇怪吧？就烦恼就是道场，为什么烦恼不自信？就这个道理，知道？一些烦恼没有自信，烦恼就是道场。尊生悟了就是道场，不悟了烦恼还是烦恼，就是我们现在烦恼就是道场，就是知于实故，知于实故。小乘里面修行呢要断烦恼，叫堕和修真。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以烦恼为道场，就是在烦恼里面现法身，就是所以菩萨啊，你像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这都是烦恼，你知道吗？他手上都带着弓箭，是不是？手上拿着刀，拿着日头和月亮照着他，为什么这样天天住在那个地方呢？这就是烦恼，就是烦恼。所以这烦恼不在，尊生就无所安住，所以他所有的烦恼干什么呢？他这个叫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他千手就是大悲心，千眼就是大智慧， 悲从哪里出来？从复兴中生。智从哪里出来？智从复兴中生。所以他的悲智都是法身里面现行，也就是说他的手和手上的剑呢，都是从复兴里面出来，这代表着众生的烦恼，必须以烦恼来度众生。就是如果他不能用烦恼度众生，就是让佛极乐世界很清净，那众生一个都度不了，因为我们在烦恼里面了。就是所以烦恼就是无量寿，就是时间，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就是烦恼，无量光就是法界就是烦恼，无量大悲就是境界就是烦恼，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对我们来都是烦恼，而且它是阿弥陀给你建立。就是这个烦恼呢，就是佛陀你在这烦恼里悟到了阿弥陀佛，就称这个烦恼要悟到了阿弥陀佛。于时故，为什么呢？一切法没有之心，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呢？就在此世界不就可以了吗？哎，持这些烦恼啊，佛陀以烦恼对治啊，就是啊，就是说你要到极乐世界，你为什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这样的接引你？他为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不是让这里执着，是吧？就是我们执着于时间空间，我在这地方安住我就不走了，那是天天烦恼，是吧？就是啊，你要离开这烦恼，但是你阿弥陀佛用烦恼，为什么极乐世界有人天声闻菩萨呢？其实都是烦恼，人也是烦恼，天也是烦恼，菩萨也是烦恼，声闻都是烦恼，都是建立尊生位，就在尊生位。那当然，所有他们都建议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所以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执着的，是吧？所以我们到娑婆世界来干什么？是为了解脱，是为了到极乐世界去，啊，见到你的清净法身。对啊，等你到见到了清净法身，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普现十方，你也可以千手千眼了，就是你可以现烦恼相了，就是你现的烦恼不是你烦恼，因为法身无烦恼，他这个烦恼出来是众生的烦恼，知道吧？所以观音菩萨三摄就是千手千眼照耀众生，就是每个众生都在佛的千手千眼。将来你到极乐世界回来以后，你也变成他一样，也可以千手千眼度众生。如果你没有千手千眼，我告诉你，你度不了一个众生；你没有无量光，你度不了众生；你没有无量寿，你度不了众生；你没有无量大悲，你度不了众生。那么说，你没有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你就不是佛，你就没有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一定是无量光、无量寿、大悲，遍一切处，任一切众生心想，建立时空境界。但是呢，在那个地方现种种境界，利一切众生。所以福无所障碍，他从心里面出来的，了知非常清晰。如果你在此世界，如果有这样的观察，可以初见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初见观世音菩萨，可以初见十方诸佛。为什么呢？你看到了色身相互出法，山河大地都是佛陀的千手千眼，是空性的出来，明明看见了，就是说这种见到见而无见，即是本性，知道吧？所以你看到啊，原来观世音菩萨现在千手千眼，众生尽在其中。所以这个时候突然自己虽然在这个世界，虽然身体这个世界六根六尘六识都在这个世界，可是你的心性在后面，跟观音菩萨是同体的，对吧？所以你就亲见观世音菩萨在普度众生，你心里面马上升起大悲心出来，对吧？所以你看到菩萨度众生都是真实的，你就有真实的感觉，知道吧？我不会是抽象的，对吧？所以一般人都是在抽象里面，是不知道观音菩萨就在后面，是吧？所以我们眼睛要盯着佛，不要老是盯着凡夫，是吧？盯着凡夫一定会烦恼，是吧？所以人跟人眼睛一对啊，就是男的跟女的眼睛一对啊，就爱情就来了，是吧？就是男的跟男的一对，怀疑心就出来了，是吧？所以女的跟女的眼睛一对，嫉妒心就出来了，知道？所以这里是很怪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火世界是不能够对话的，不能对话的，就是最好少对话，少跟人接触，人越少越好。就是说下层人，就是地下的小孩子喜欢啊，好多人那是越闹搞得玩，是吧？越修到上面是越喜欢孤独，越喜欢寂寞，越到最后面只想一个人。就说你像我们现在就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那个地方跟阿弥陀佛达成一片，我一定拿观察佛的话，人跟人是不能见面的，知道？人见面都是这，那弘一大师讲，人跟人见面都是债务，见到了债务来了， 人跟走了，走完了，发现哎呀，好轻松啊！人来了啊，马上就想怎么处理啊，怎么处理问题啊？就那样，人走了哇，你像我啊，我都不好讲了，就是说，哎，我家里亲戚过来了，我就感觉到要满了啊，然后要带他去干什么？还要去敷他的面子，还要做讲假话，这个还要附和他们的在家的熟人的话。就他讲那些，哎，哥哥怎么样啦？弟弟怎么样啦？血液怎么样啦？就是谈这些话，就说心里的压力就很大。然后呢，哎，走了啊，终于走了，就马上就这种感觉，很快的。就是，所以人跟人之间真的不能见面，一见面就是债务，就是越亲越有债务。就是人不能太亲，亲了以后啊，也是债务。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人跟人之间呢，让一个助理出来，就这样是非常安全的。只要人太接触了，就这样我常常讲，鱼正跟鱼正手扣在一起，一起上厕所，哇，过两天两个就变成仇人了。就是说，越亲到后面就越快，仇恨就越快。你发现没有一个永恒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假的，本来就是假的嘛。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佛菩萨以烦恼为道场，这个世界都是佛菩萨。一众生心所建立这个世界，它一定是烦恼的。为什么烦恼啊？作恶，恶有恶。你见到谁，这个烦恼都是愚痴的，都是有因在那个地方，知道吗？所有的烦恼都有因在那里。你为什么老是上当受骗呢？你有影响发财吗？知道？如果你没有贪心，你永远不会上当受骗，知道？你说别人有人借我钱。他说：“师傅啊，跟我借3000块钱，我很可怜，买个摩托车去开车子。”我心里想：“好可怜，可怜以后我就拿3000块钱给他了。”哎呀，我给他的时候，我心里想不吃给他，我不再要回来了，就不吃给他。果然他就不会还钱了，就是他一定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因为尊生嘛，都有烦恼，都是有果报的。尊生就是烦恼。我们的五蕴本身就是烦恼，烦恼跟烦恼在一起怎么会不烦恼呢？只要你没有复性就是烦恼。烦恼叫愚思故。什么叫愚思啊？清净就是清净，烦恼就是烦恼，都是有因的，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不要去说啊，我没有烦恼，怎么可能呢？就是烦恼就是烦恼，它是有因的，是吧？清净就是清净，也是有因的。你为什么清净呢？因为你思维佛法嘛，就很清净嘛，是吧？那人过去的果报，现在因将来果都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像比例来讲，佛教不能违背因果啊。你不管怎么讲，你清净不能违背因果的，知道吧？所以因果在那个地方，善就善报，恶就恶报，必然的，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过去讲烦恼因就是烦恼果，烦恼因对清净果呢是违背因果的，知道吗？只有你悟到了清净因，但是你的烦恼比较重的时候，清净因。那的果还不知道现在报不报，就这样。就是你种的瓜，什么时候还到春天种的瓜，还到冬天季节，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呢，是吧？所以前世种的因，现在得的果，是吧？所以这个果是烦恼的清净的呢，就这样，对吧？就像我们有一些地方比较，你看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八识的这个烦恼种子没有了，所以到极乐世界现前的时候，都是清净的因，清净的因。就产生清净的果报，但是你的烦恼，你到娑婆世界来，还会遇到尊生的烦恼，因为日尊生心想尊生，为什么观音菩萨每个手追的东西不一样呢？还有一个他是没有烦恼，都是一样的，他为什么不一样呢？记得，难道观音菩萨故意？因为尊生心的烦恼不一样，所以呢，他手上1000个手就打出1000个棍柱，我1000个棍柱是对于尊生1000个烦恼。对的，所以你说他拿着那把剑是真的是假的，肯定是尊生的烦恼，是真正是愚思显现，都是佛性里面显出来的境界，知道吧？他一定是真的。所以你见到谁啊，他都是圆满的。你见到谁，只要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在十法界里面都有境界会出来，是吧？只有在哪个地方呢？到了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都是清净的。而烦恼因为他没有自信，那都是佛性的。烦恼本空故，烦恼是心态的一种状态啊，不要被这些现象呢啊所捕住。 如果你心本来清净，外面的相呢，它就会改变啊。所以后面讲，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就是尊生。尊生就是道场，尊生是什么呢？尊生就是一念，一念是什么？一念就是善见，知道？所以尊生，尊生是不可得，没有尊生，尊生没有自信来，知道？因为没有自信就无我，尊生是没有，我们做这个它是没有我的，你是一念诸法远山，没有主人，知道吧？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主人的，要讲主人就是自信是主人，那自信在哪里呢？自信就是法性，知道？一切无自信就是法性，变一切处。人别人讲，我尊生就是我心里这一念，这一念从哪里出来呢？缘起出来的。有几个缘起呢？有个复性缘起，一个呢法界法性缘起。法性缘起就是说一切空里面现无量的有，叫法性缘起。那么复性的缘起就是心前这一念的见闻觉知，记得你的见闻觉知不是外面，不是里面，也不是中间，是心里出来。那外面的法呢？法是空性的。就是一切法都是空，因为空才有无量的法，就是尊生顿生不念，你的法就会现什么相。你本来这个是空相的，是圆满的，但是因为你的顿念头向外分别，所以生出种种法界，就像水生了很多波一样啊。我们这个念头就是见闻觉知，如果你明了了，知道了啊，知道这一切都是见的时候啊，我们叫闻遍一切处，见遍一切处，知遍一切处，觉遍一切处，念遍一切处，佛性遍一切处，心遍一切处，你就知道这个叫做正报。正报见闻觉知和念心，它就是正报。正报是跟心有关系，跟佛性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得依报，依报就现幻象，我所有的幻象尊生呢，在依报里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地火风水都叫一报。而这个一报呢，是它是我们在极乐世界叫功德庄严啊，所以在菩萨呢叫六道万行，就是说或者说二老汉，就是说这个无常无我尊生的在六道轮回，就是这个这些相，而这一切法是什么都是一报。正报是吧？那我们悟到了正报以后，依报了就没有我了，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呢？我见、我闻、我觉、我知，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就有五蕴出来了，是吧？然后见中无我，见里面没有我，闻里面没有我，觉里面没有我，知里面没有我，念里面没有我，没有我，那就是个见，我那见遍十方，那就变成那见成哪种？是性准身。就是心里面出来，因为有心，那没有见识，心在哪里呢？心在涅槃，就是在涅槃体上，知道吗？就是，然后呢，这个涅槃体上，就是说，只要你有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你就有这个见闻觉知啊，有见闻觉知，就有什么？有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也有呢，人天、声闻、罗汉及菩萨。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叫依法界跟正法界会显现出来啊。但这个呢是呢正依在这个尊生境界里面，它一定是这样的显现出来。那佛那个地方呢是啊，所以在佛的境界中啊，一切法即是心，心即是一切法，它是寂照相运的啊。所以尊生就是佛的道场。啊，所以我们了解知无我故啊，没有我，这个世界都是缘起，就是法实现，这样。不是说离开尊生，尊生本来就没有我，所以坐在那地方可以悟于无，是吧？你这个念成了的诸法远生，就是正报也是远生，见闻就是说你的见遍一切处，你的闻遍一切处，你就觉了，是吧？见闻觉知，我们老是有一个我。所以你就产生了五蕴啊，你有一个法就产生了法界，所以呢你的见遍一切处的时候就没有独立的我存在，而一切法就没有独立的我存在。他说外面都是见闻觉知，就是都是见，没有见的时候外面色声香味触法啊，我们不向外攀缘，就是你直接见闻觉知即见性，就是反正是怎么出来，就是见里面显出来的相啊，见即现象，就是说声音怎么出来，就是闻性里面现的这个音 啊，逼字就是我们讲觉，觉里面现的这个处啊，或者知里面现的这个法，是吧？或者念里就是境界，所有境界就是跟念，念就是时空境界，就是跟念，这个大念，整个世界的念，而念非念，知道吗？就是见非见，闻非闻，觉非觉，知非知，见。非是一个名利见，它不是一个名字。见呢，勉强说明，其实不是名，是性，性里面现出的一念啊，这个觉啊，我们讲叫诸佛。所以尊上悟了，道场干什么？实际上尊上悟道的，就是尊生坐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实际上你悟道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时空一念，你要了解了，哎，你就这一段可以成佛。是吧，在道场里面可以成佛。如果你迷惑了，就是二缘攀缘，就这样尊生的有了个我执，我在见，然后见到外面色就攀缘，攀缘就不叫道场了，叫造业了，是吧？如果你了解了悟到了，就知无我故。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离开了尊生另外有佛可成，没有，另外没有佛可成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因为念成性身，那个念就是佛。我你的见成现身，那个见就是佛。你那个闻成现身，那个闻就是佛。它是变十方的，对吧？都是变十方的，是吧？所以是整个的法界是空相，不可得，那就是叫功德。什么叫功德？性尊之相，性为功，相是德，性尊之相叫性相，性相不二，它就是功德。功德，那么说你见到心了，相就变了。你见到心识相，那你都到，都那就看你发愿了，是吧？你发愿是什么功德就什么功德。如果不发愿，你就见着文殊过头，那个地方是没有众生的，是吧？也没有说我们想象的这种过头，它就那功德为伟，叫阎王光，功德为伟，是吧？那说他是我们到了文殊过头的时候，那地方没有接引众生的概念，就是我们讲法性土。非常的，他那不讲什么庄严不庄严，知道？他是自身具足，就身体好庄严，他明显就别人花，他说自己好看吗？反正我们看好看，我们看到文殊菩萨很好看，他文殊菩萨没有的，知道？文殊菩萨，哎，我长得很好看啊，他没有这种概念，为什么呢？就像花，他没有这个概念，他是确实对我们来讲，确实好看，但对他自己来讲，没有好看的概念。那为什么？因为文殊也不接引尊胜，不是说我有大悲心的，他没有这个东西，知道吧？因为文殊菩萨就是空性里面啊。他说这个，那你发愿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是吧？发愿有大愿过头，叫报身、法身头、报身头。文殊菩萨也发了500大愿啊，他有一个报头啊，报头也有无量的尊胜，就是那这无量的尊胜就无量的菩萨安住在里面，还是报身头。所以我们发愿，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发愿，知道吧？发愿的话成就报身，报身是干什么呢？报身就是为了接引尊胜。在经典上讲，报身为利他，法身自利，报身利他。利他就是报身在哪里？报身是要日众生心想的。所以他在成立报身的时候，他是怎么成立的呢？必须到四地菩萨，日一切众生心想，他在众生心想里面发的愿，所以他要日一切众生心想，就像阿弥陀佛要日一切众生心想，因为日一切众生心想建立无量寿，日一切众生心想建无量光，日一切众生心想建立无量大悲，就十境空寂境界，现在正在我们心想中，就是本来居住的，那是佛陀发愿，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所有的佛都是这样的，日一切众生心想成就一切众生，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发愿成就报身，他报身跟极乐世界佛佛是一样的，所有的佛的报头啊都是一样的，无比庄严。就是别人来讲，达公鸡长得也很漂亮，是吧？人在空中也长得很漂亮，他们都一样的很好看。但是呢，我们从正面看呢，那鸡它在地下爬，人在天上飞，我们感觉到有分别，是不是？但是他们之间是没有分别的，就是，也就是我们佛在娑婆世界现的报身和在极乐世界的报身的功德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管到任何一个佛的过头，所以南生过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南生过头那个庄严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就没有任何区别，知道吗？所以你到南生过头也照样进来，只是我们呢 释迦牟尼佛把十方诸佛建立在阿弥陀的一念之中，是吧？在临床接引尊生啊，比较方便。所以每个人愿力不一样，是吧？所以十方尊生都来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会这样？你想一想，阿弥陀佛在当初摄取哪个国土？摄取诸佛微妙庄严，记得，就是说二百一十一国土摄取的微妙庄严。哦，这个微妙庄严就是佛的庄严。是吧？佛的庄严，就是说所有诸佛佛的庄严，就佛的境界，不是众生的境界，就完全是佛的境界。但你想一想，这个佛的境界，那任何境界里面都有佛的境界，知道吗？那就是说这个花摆在这地方，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也是释迦牟尼的国土，我们看到是花。那阿弥陀佛一定不会升起的，为什么？它会落掉啊，它会生了，他落下来我们就悲伤了，他开的时候我们就开心了，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境界啊，这个有花开花落，我们尊生有无常的心，这怎么行呢？极乐世界不能有这样的境界，他要不生不灭的境界，知道吧？所以那就正是花的更上一层境界，就是阿罗汉空性的境界。空性境界不能度尊生了也不行，就要成六度，六度还没圆满了不行啊，进入佛的境界。所以呢，同样这种花里面有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声闻的境界、罗汉的境界、人天的境界，是吧？那第五个畜生肯定是没有的，但是不可能离开这个花，知道吗？所以呢，有佛的境界，所以阿弥陀佛摄取最庄严的世界，但是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有一个不同的接引尊生，是把佛的境界建立在尊生的心中，是吧？所以我们仿佛啊视为阿弥陀佛，或者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说他能够让众生在此世界领受阿弥陀佛最究竟圆满的境界，叫不可思议的境界，知道？就是说人视为因为佛陀已经成佛了，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那么他光明他这个花对佛来讲，他就是进入圆满境界，又不离开这个花。我这个花日众生心想，只要你信阿弥陀佛，虽然看到这个花，你意念阿弥陀佛，他就是究竟圆满的，知道吧？虚空呐、色身相无说法，他就是佛的境界，佛陀十方诸佛的境界，在他一念之中，知道？也就是说，文殊菩萨、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做到，知道？只有阿弥陀佛做到了。对吧？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会什么样呢？释放诸佛最究竟的境界同时现前，也就跟诸佛授受，就是诸佛所得的这个境界的都是授受，跟一切诸佛都一体的，对吧？所以到极乐世界到释放诸佛都是在一起叩首的，然后跟一切功德都叩首的，并且还能是一切诸佛心想，在别的国土里面可能没有这个境界，只有阿弥陀佛能做得到这个，让众生每个众生瞬间到一切众生心想心念现佛的功德，就像我现在跟你讲阿弥陀佛，或者我讲的声音，这样你视为阿弥陀佛，我跟你讲阿弥陀佛，这样你视为阿弥陀佛，这个声音就直接转为佛陀最究竟境界，我这个声音能够到你境界去。一般人说佛的境界到我心中去，知道我一定是佛力一样的境界，但是为什么我现在看到是山河大地日月群星呢？因为佛陀把佛的境界就变成山河大地这个样子，你看到的就是佛陀最究竟的境界。你相信这个虚空色身相位有佛的境界吗？就是我们相信造恶，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恶，我们会下地狱，是吧？做善可以升到天堂，就是那说你相信虚空的有神，为什么不能相信虚空的有佛呢？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打官司嘛，打官司。那个小偷非常相信上帝的果报，我牧师呢打官司打输了，他反而呢想打赢，反而呢变成不相信上帝的果报，就是我只相信你托了我的灯芯是真实的，就是说你发现有人信了佛以后反而不相信佛，知道吗？不信佛，就是信神信鬼他就不信佛，知道吗？就是说你相信这个有虚空神，那为什么不相信佛呢？知道吗？就是说相信做恶业到地狱，为什么不相信做善业到天堂呢？就是你看到虚空是人的境界，为什么不相信是佛的境界呢？诶，我们不信，很奇怪吧，就是所以我们人是很奇怪的，就是说有人信了佛啊，他反而不信佛，是吧？反而呢不信佛的人呢，反而呢就昨天一个人现在皈依，不，我叫他皈依，他硬是不肯皈依，不肯皈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半天，我说应该皈依，因为他脸色都煞白了，我觉得 他比较危险嘛，我就叫他劝他皈依。这些皈依的时候，他说我不敢皈依啊，我皈依怕狗报。我说我叫你皈依肯定就是真实的了，我不会害你了。他说哎呀师父我不敢皈依啊，皈依怕有什么这个果报被约束这个什么。诶，我发现他挺信的哦。就是说我叫他皈依他不肯皈依，他怕皈依了以后啊对不起佛。诶，他怎么这么信呢，是吧？也就是说有时候啊他们比我们还要信，知道吧？你发现他不皈依的人、不信佛的比我们还信，反而我们信的人呢，反而我不信，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变成这种状态。反而我就说，信的人变不信，不信的人反而很信。就说你自己推的时候，你就观察到很多人呢，他就是说，好像在信佛，他是不相信的，知道吧？不相信果，不相信因缘，知道吧？不相信当下了，这个因缘缘起就是性空，就是佛性，他不相信啊。所以后面讲，尊生是道场，一定要了解。第二个呢，底下叫一切法是道场，你看一切法就是道场啊，于诸法空故。一切道场在哪呢？佛的道场就在一切诸法，离开色身相无处法就没有道场可得，离开地火风水就没有。一切法是以在佛陀在经典上讲啊，维摩诘经里说，不是啊，这个圆觉经里讲了，一切法清净，一切法平等，一切法无住，一切法遍满十方，一切法寂照相融，就是一切法本来是圆满的，就是它就是一个道场。它对我们来讲都在生分别，它为什么现总的这一切都是清净呢？为什么我们在分别呢？就是因为你有分别，法才会有分别。就是我们做恶业为什么有地狱，做善业为什么有天堂，就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它本来清净的，是你自己在唯心自扰。就是说你现在自扰的，就是桌子做了木，这木头做了桌子，它不按木头啊，木头还是清净的，因为木头清净，桌子就是清净的嘛，是吧？虚空是清净的，整个法界现纯净。为什么要现这么多法界呢？因为尊生不满足，因为尊生不满足就有种种法出来，就这样。所以呢尊生呢就是分别对立执着，不了解诸法空即是佛性，不知道，就这样。所以佛性呢一定在你当下，当下就是佛性，就这样。所以呢一切法即是道场，就是这个法包含魔法、外道法，就是外道也是道场，就这样。外道法也是，就是说人家无为啊，就是说或者是说你说杀人是不是道场？还有道场，也是道场。杀人刀是道场，知道吧？刀是清净的，这是拿去杀人的，知道？因为拿去杀人了，你就要堕地狱，是吧？你要做善事，你就可以上到天堂。但是天堂有天堂吗？地狱有地狱吗？它是道场，知道吧？它是道场，常在接引尊生。尊生一念悟道以后啊，跟佛性相应了。跟佛性相应了，也没有做善了，也没有做恶了，就是自己，明白吗？就是自己的心性，对吧？所以你了解法以后，没有善，没有恶，都是法性，这样。如果你不悟的话，就有善恶存在，这样善恶魔也好，外道也好啊，所有的法本身呢啊，就是解脱。所以呢，烦恼即是菩提啊，这个生死即是涅槃，就这样。也就是说淫心即佛性，断淫即法身，就是淫心就是淫语啊，就是眼睛贪色，额头贪声音，鼻子贪味道，就是六根贪六尘，叫淫啊，淫欲的淫。大家不要把淫当成滥欲淫，其实淫呢，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拼命的追求色身相互触法。我们一般的将滥欲的淫呢，是因为愚人身上具备了色身相互触法，只要因为色身相互触法触动了人一根，他追求这个体，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家里色身相互触法，你贪着，这样是淫欲心，知道吧？淫富贵不能淫，一个富贵了，要学会眼耳鼻舌身意，对外面色身相互触法是于淡薄的，知道？而说贫穷人呢，是眼耳鼻舌身意向外面去追求刺激的，这样的人是叫纯人。纯人呢，是因为他内心不满足，知道？他命中心中很贫。富贵的人呢，越是富贵的人，心有呢？就是一个人很知足，就是富贵的人， 就是很自主。你眼耳鼻身心内在很自主，色身相互触法是不是强烈的追求的？对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的条件反应越快的人是越平衡的人，对外面色身相互触法是越静气越平等越安住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是知足的人。知足的人叫不淫，叫富贵不能淫，富贵不淫，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一个人非常满足，都吃饱了是绝对不想吃的，因为他饱饱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一切法，所有的法本来就是圆满的，是吧？都是我们的道场，肯定。所以我们的心态里边，它是斗，道场是干的，道场是斗众生的。而你不了解斗众生，你就在里面做火，着火入魔，入魔法界诸法是不会入魔的。就是说我见到花我入魔了，但是花不会魔。就是说花不迷啊，就是说为自迷，就是花不迷你与自迷，就是你自己被花迷住了，花它没有迷惑你的东西，是吧？也就一切法没有迷过你啊，只有你自己被迷了，自己心里面有魔性在里面。所以呢一切法本来啊就是佛法，就是道场啊。所以呢不要去选择啊，你住在法上安住的时候，不要选择啊，这是外道啊，这是正道，不要去这样分别。你有外道的概念，你心中就排斥它；你有正道，就是叫自念排他。这种人本来就在分别起舍，是吧？所以你安住下来，这个现在我们常常讲，在六个地方去安住嘛：近的地方、闹的地方、小的地方、大的地方、善的地方、恶的地方，六个地方去训练自己，我们一下都做不到的。你人还没学佛就亲近外道，一下就把你拉住了，是吧？所以我们必须先要静下来，然后再动，先在小的地方，在大的地方，然后在善的地方，在恶的地方，就是你要这样的次第修啊，不能一下子承担不了，你跳不了一百斤担子，你千万就不要跳啊，不然的话啊，换你法身慧命，是吧？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慧命给断了，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你就是能做了多少就算多少，是吧？我们都是反复在末法时代，哪有那么大善根的人在啊？大家天天在玩手机，心里烦恼的要命。就是说你想还在闹的地方修行，在恶的地方修行，你怎么做得到呢？是吧？就是说最多一个地方，在小的地方给大的，就是说我在房间里修，然后我在虚空里修，这个可以做得到，是吧？就是在静的地方修，这是非常安静的地方。或者说我买菜的时候稍微代修一下，一般都做不到了。你到市场去买菜的，这个菜多少钱，那个菜多少钱，哎，带点鱼回去。就是说你一定是你到超市上就不行了。你要有修行，在菜市场就一旁坐在那个地方，你会做吗？是吧？就是善的地方、恶的地方，在善的地方，善恶我告诉你都不要沾。善恶沾的善，坐着坐着就烦恼了。知道恶做得更烦恼，是不是？就是善，我们现在有人是不能做善，你要做善是人家说有某一的目的，知道？善是那个玉大师不是说吗？就是说善事还要等人家同意啊，就是人家不同意你千万不要做，你要做了以后人家会对你怀疑啊，是吧？所以不要阻着你，是佛教的讲叫不攀缘，知道？不化缘不攀缘，就是不要去攀缘，要修慧啊，不要老是找事，没有佛法从来没有什么找善事做，没有这样的事情，知道吗？佛法呢是不攀缘的啊，不去攀缘的，就是安安静静的要修，我们要修要修无为，知道吧？就是说你不能够有为，要修慧无为。我们有为很多，上和大的就是无为，就是你在房间的修修无为可以，在外面还是不能修的。是吧？就是你看这个啊，我要报怨仇人呢、啊，就是一见到仇人就恨起来了啊！我要修无为啊，你见到仇人眼睛都发黑，是吧？你还是修无为，你这怎么修无为啊？就是做不到，你不要做，知道吗？一定要尽力，你做到的做，你一定要清楚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明白了，一定要明白，不明白你自己强硬的让自己做，不是自找苦吃吗？是吧？所以后面叫降魔。降魔是道场，就是降魔，先把你的心魔降住，然后呢把你的分别魔降住，然后呢把你的执着魔给降住，知道吧？所以你把你的心魔把它能够念佛，把自己心清净。我们讲一根念佛就是降伏心魔，知道吧？我们讲这个八识念佛就是降伏分别魔， 就叫分别，对外面分别魔。然后呢，你决心念佛，那就执着就没有了。决心念佛，一切都是佛的声音了。冒说讲都是念佛，我在听。那这个人就非常了不起，就私下念佛了，是吧？一般人他都做不到，因为有我见嘛，有法见，有我相，有法相，他做不到的决心念佛。只是我这样讲一讲，你知道了就可以了。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点回光返照，但大部分都在意根念佛。就是第六识念佛，一个念佛就是念佛自己能够知道自己在念佛，念到你自己知道在吃饭，知道在自己在睡觉，知道自己走路，知道自己生气，知道自己欢喜，能知道自己要念到这个样子状态，就是知道自己一个我在干什么，就在那个我叫第六意识。第六识到第六意识它是没有身体的，就是一个念而已。念佛念佛，念成佛身，佛成念身，念佛八的时候叫做意根，啊，不要一个我的意根在念阿弥陀佛，就这样。所以你这个意根是从佛号里出来，所以呢，佛号就是你的念根，念根。那是怎么观察你是念根呢？我常常讲的念根呢，就是说声音，声音，就这样，声是你的念，音是外面的东西，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叫声，然后呢阿弥陀佛你听到的叫音，不要管音，知道不要管音，要声很重要，声音要念。这样你把声音抓住了，就外无一物，马上见效。只要你知道了马上见效，瞬间见效，不要一分钟的，马上见效。就是你要念佛的时候，你就是说我哪一刀砍你的时候一定会照顾痛，知道吧？你们不会照顾某一个刀，就是哎呦，就痛的，心里面全是痛，知道？全是痛的时候，外面所有东西都不知道了，知道？就是那个痛，就是叫累，是吧？关于什么人打你，以后再管，先管好你这个痛，拔了个剑，是吧？剑射毒，要拔了个剑拔掉，才去把你的病治好。你要管哪个砍我，然后就追来砍的人。啊，要记住他的车子号码，然后去找那个人。你现在都要死了，要记人家车子号码干嘛？就能赶快救自己的命才最重要。因为佛教里面不去报仇的，就照顾自己的那个念。如果你修行，你一根念的比较好，那我说你在不管做什么事情，你照顾一根的时候是默默无言，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很非常清净。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一心在吃饭。吃完了照顾自己的根，你让我坐下来我都照顾自己的根，我坐下来照根啊，阿弥外面只是一个音声而已，就是外面是花的，里面是清醒的，就是你这个念啊非常的清晰，我外面所有世界都是花的，我看不到的，就是我就念这个灯就可以了，时刻都保持那的一根念佛啊，念了什么样程度，不念佛的时候你的一根还在，你要这样呢，就把你心魔给缚住了，是吧？你就不动了，不动就清净嘛。然后呢，到了第六，我们到八识念佛的时候，就降伏分别魔，老是分别外面好的坏的分别，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八识念佛看作人所，就是说你看着外面的世界，你自己在虚空里面，看着自己在看外面啊，你自己跳出去，就像那孩子打游戏一样，设置一个自己跟人家干仗，是吧？但是自己在虚空里面，是吧？然后就进入第四维空间了，八识人可以进入四维空间，八识念佛啊，所以过去讲八识无智啊，智证老和尚告诉我的，就叫要用八识用功。八识用功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看着自己在念佛，看着自己念佛，或者看着自己的眉间啊，我们不能老是观胸口，观胸口远于昏沉，观着。因为大脑子上，我们这个大脑子上，就是说如果你过了，你先一到胸口这个地方来了，就是或者说念到胸口这来，你的大脑子念到睡着了，一定很容易睡着。但是你正是你的第八识，就是他就叫我们观这个眉间里面，我们其实后来我观察一下，其实那个地方叫做生果体，是吧？生果体就生果的人开天眼的那个地方，知道吧？就是说开天眼的地方，等我关了一段时间，哇好胀啊，就在那胀。那个时候哪有想睡觉的概念呢？怎么念也不会睡觉，知道？你只要把那个生活体就在里面 啊，额头穿过去的中间，与那个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与那个念佛，与那个念佛，越念越兴奋，越念越兴奋。我相信这个念佛，可能睡不着觉的人他就睡不着了，他肯定睡不着觉。其实当时脑子睡觉的人最好用这个念佛，他一定不会睡觉的。为什么？他这个八识，他用这个每一间念佛啊，那大脑子里面，那大脑子撑起来的，知道吧？然后这大脑非常的清晰，根本不会睡觉，是吧？八识念佛，我们要用空性念佛啊，因为虚空。其实真正的八识念佛是自己不念的，看作自己在念，知道吧？就是看作自己在念，就能念跟所念都非常清晰，知道吧？所以念到一定的时候，哎，你有一天，你还有一个八识啊，还有一个念头在那个地方，那个念头到时候还要空掉，还要空掉。所以八识空掉，哎，八识空，如果会用八识了，你能跟说都变成语幻了，因为它不是我了，那八识才是真理。你进入第八识，世界都是幻的，知道？因为世界都是八识里面现行的，所以呢，你到八识用功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如幻三昧就显现出来了。到后面才是觉性念佛，觉性念佛就降伏大魔了，就是降伏所有的魔。就是什么叫降伏魔呢？就没有魔了，全是佛在念佛，知道吗？所有的法界花草都在念佛了，连魔王都在念佛了，就是你知道，做香棍的那个人吗？做香棍什么一层、两层、三层，到了第八层、第九层那个香棍啊，大家念过香棍吗？到了香棍，到了第八层是几层了？以前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他是学相功的，他说到了最后面了，他很多念相功的人全在念阿弥陀佛，知道？全部在念阿弥陀佛，哎，就整个世界都是念佛的声音，就是你不要念佛了，就整个世界自然念佛，人这个人坐着不动了，虚空在人，就是说你在那个庙上真持不动真的，一坐一天两天三天。你说你不念一阵佛号，整个虚空都在念佛。为什么呢？念佛就是觉性现行，就是信就叫做佛，我这个念就是世界的念，和个佛是一体的。像花在念，念什么？念空。桌子在念木头，是吧？房子在念空。哦，空叫做信，房子叫做相，没有相不念空的，知道？就没有木头，没有桌子不念木头的，知道？也就是说，没有都要念空的。觉得我这个声音，它一定，我讲话这个声音，它是一定要念空的，因为没有空，声音就没有了，知道？所以空是一不动的，声音是变化的。你说声音不念空，它自己能出来吗？知道？所以声音一定从空里出来，就是色声相互出吧。所有的有都从空里面出来，就是说你看到一片都在念佛，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念佛。这个时候不念而念，念而不念，都是你寥寥清晰的看到整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是吧？并且呢，没有个佛号出来，但是你知道在念佛，这有意会不可言谈的东西，就是啊，我这样讲，就是说你执着于文字就是错，没有文字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念佛的声音，就是所有的色声相互说法全是念佛的声音。这个是达到最究竟最圆满，叫觉性念佛，就是觉跟性的关系。觉就是一念现行，性它是就是体，而这觉是相，十方诸佛都已经现前。行波舟来讲啊，念了十方诸佛现前，就这个意思。十方诸佛所有的毛，那个佛像麻盖一样，像围城一样，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念佛的声音。你这个时候进入那种状态。所以呢，我们讲三个魔就降伏，一个我魔是吧，叫五蕴之魔，第二分别之魔，第三执着之魔，把它降伏住了，不顿固啊，庆顿固，就是说你的法身、报身、化身不顿一步而变十方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念。所以呢，你要了解，比如说没有人信解一念，你能悟到这个道理吗？所以你信解是一念啊，没有这个法界，你能知道这个道理吗？对的，没有这个境界，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也就是说，必须他要出来，就这样，他出来，所以呢，我们才产生降魔的这种概念，是吧？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